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也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虽然今天我们在肉身中看不见也摸不着你，但在灵的深处，我们确实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敞开心灵来到你面前与你交通，愿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有安静的心，也有敞开的灵，好叫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全人，能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知道如何按照你话语的光行走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愿有厚厚的膏油涂抹讲的和听的。主啊，让我们真实在这里感觉到这是生命的供应，我们把深处的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我们今天要读第13章。13章啊，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请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与这兽，谁能与他相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我们知道13章啊，人就是在这个7号和7晚之间的一段插画啊。我们上次已经多次讲过，这一段的插画非常的重要。那么在13章里呢，我们继续的看见啊，当仇敌在征战的失败上，从天上那么坠落在地上啊，被打在地上以后啊，地上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些的情况。所以这个13章呢，就讲到在末后的时代，在地上仇敌所工作的一个光景啊。在这里呢，约翰呢，人就说我又看见啊，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就是呢，现在呢，仇敌所做一切的事物你都可以看得见。你看他现在不是一个在隐藏之处的仇敌了，他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全无秘密可言。我们都知道两国交战呢，如果你知道那个国家全部的秘密的话呢，那你是稳是打胜仗， 是吧？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主的话摆在我们跟前，约翰呢已经完全看见，就仇敌的整个权势通通是被暴露出来的啊，没有一点点东西可以隐藏的。哎呀，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是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呢？那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们有的许多时候呢并没有活在主话语的光中，所以我们人就怕这个怕那个啊。其实你不需要害怕，你看约翰在这里整个情况通通暴露出来了。当然呢，我们知道就着我们人来讲，我们跟仇敌来比较那是很微小的啊，那个仇敌的权势对我们来讲人就是非常的可怕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之上有全能主、全能神的权柄在管制一切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神没有隐藏什么不告诉我们，把仇敌整个权势把它暴露。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在至高之处宝座是属于主的，整个权柄是在神的手中的啊。所以神把这个末后时代所有的工作和仇敌整个所有的作为的进展的程序全部告诉我们了，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对我们来讲实在太宝贵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呢将来地上所要发生的那个难处啊，其实在十三章里面就看见两个兽啊，一个兽呢是从海里上来的，一个是从地里上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个从海中上来的这个兽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关于海有很多不同的描述和说法啊。那么这个海呢，通常在圣经里面都讲到仇敌的居所和他整个掌权的范围啊。这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权势是在海中，所以这海啊有时候吐出可耻的沫子啊，那个海的里面的那个光景呢，那么用来形容仇敌的权势。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海呢也可以形容那个肉体的大海啊，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肉体的翻腾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难处解决不了啊，就是因为什么，人的血肉啊，那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你整天搅这个天翻地覆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讲今天整个的世界上这样，甚至连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什么时候你活在肉体的里面，它就是翻腾不已的，对不对啊？像海一样的翻腾的这个情况，所以人的肉体的大海呢，这个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你今天在侍奉主的世上啊，你不仅碰见世界所兴起的这种风浪的这个冲击啊，有时候叫我们觉得非常的为难。那么在整个宗教的世界里面，这个肉体的大海的翻腾呢，也叫我们觉得很困难。所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地上的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呢不够学习十架的功课，肉体凭着肉体血气在这里侍奉神，有的时候也是翻腾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海啊，这是圣经中的在属灵的含义上有非常重要的说明啊。当然这个海那么也可以说是指的世界的政权、政治上面所有的许许多多这个翻腾啊。所以这个海具备了很多的这种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这是仇敌的权势所掌管的一个范围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这一个仇敌的大海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感觉到我们一个一个的聚会啊，就好像一条船一样的在这个大海中行船呢，对不对啊？啊，你不仅那个方向要对啊，那么你这个航道也要对啊。你能把这条船呢，把它能够一直平安的带到神所要的终点，哇，那个要经过多少的这种波折，多少的难处啊！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感谢主啊，圣经给我们一些例子， 比方在加利利的海上的时候啊，门徒们划在船上忽然碰见风浪，大风大浪起来了，对不对？那些门徒们都是多年在海上生活的渔夫啊，他们按理讲他们是经过风浪的，对不对？但是呢，连他们都受不了啊，他们都在那里大声喊说，主啊，我们丧命了，对不对？结果一看呢，主耶稣在船舱里面睡着了。睡着了，所以他们就把主耶稣摇醒了。那么主耶稣呢，醒了之后呢，就站在船头上对那个风和浪说，止住吧，停了吧。哎呦，风平浪静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个主耶稣那个光景的那个讲论，那个海好像是一个活的会听话的东西一样的。你们觉得很奇妙啊，因为这是物质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造物的主他一个权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些图画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主在船上就不需要害怕，对吧？所以我们有儿童诗歌里面也唱的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啊。这个不是光是歌，你不能光这么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确实知道怎么样，主在我们呢，即使呢你几十年跟随主，你有个经验，有的时候都感觉好像要丧命。连保罗常常都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自己觉得也没有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他在就不需要害怕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啊，在这一条船上啊，我们要共同的努力，对不对？我们要把这条船呢，怎么样能把它开到那个终点呢？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的，在主面前需要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依靠主？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依靠主，这不是说在这里谁负责，谁在这带领，他需要依靠主。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依靠主啊。那么我们呢，求主不让我们怎么样成为仇敌手中的工具。你看见今天很多教会啊，里面呢，有的人肉体被主得着，人整条船都给他搞翻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掉到水里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共同的一同跟随主，让这个船能够很平稳的往前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海永远不是一个平稳的地方啊！你在海上行过船，你就知道了啊。永远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一点点的风吹来，它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上下起伏了，不需要吹什么大风了。如果来大风呢，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必须了解这幕后的世代，仇敌的权势是怎样呢？像大海一样，所以它这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描述啊，一种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到后面你再读到启示后面，到有一天怎么样，海没有了。那什么叫做海没有了呢？对不对？就是再也没有这种的翻腾了，再也没有仇敌的权势，人的肉体像要做什么也不能再做什么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海是预表着一种的势力范围，特别预表着仇敌的势力范围。他说的，你看有一个兽从海中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我就讲，都是用图画的方式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兽呢，那么我们已经在这里解释过，再加强一下啊。这个兽代表什么？代表凶残啊。他这个兽就是 beast， 就野兽的野性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有一些动物啊你可以养在家里，有些不能养的，对不对啊？你看像那个狼啊，像老虎啊，狮子，这个不能养在家里的，没有人养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你养条狗养只猫可以的啊，因为这个什么呢，它是一种温驯的一种动物。那么像那个野兽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养在家里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的权势，他是用这个兽这个情况，那就是、啊、完全不可理喻的，是一种兽性的东西，非常的残忍，非常可怕，那么不带人性的啊，毫无怜悯的，并且呢，兽极其丑陋的一种，是哎，那么甚至呢， 也可以讲到就是说呢，是被邪灵所附着的一种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我想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有一个感觉啊，我们生活在末后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兽性的一个时代，是兽掌权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在地上所看见的听见的东西啊，都是充满着这种可怕可怕的东西。当然我们说人也有良心，有善良的，也有好的一面的，但那个好的太少，哇，这个东西整天听见都是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看新闻，你看电视的报道，到处都是这个充满着这种难处的东西多啊。所以呢，尤其到末后的时代，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的啊。这是圣经已经老早告诉我们，所以你对这个世界你不要存什么寄望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唱这个歌，就是这世界非我家，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吧？那么一切事物都在神的控制，在时间的限制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忍耐和恩典啊。那么这个兽呢，它的描述啊，它这里所有的描述都是讲的它的在地上势力上的一种表现啊，比如它有十角七头，这十个角呢啊，这代表着仇敌的权势。那么当然很多读圣经的预言，有很多东西预言，它不仅讲到一种实际的光景，将来出来的时候，那个势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这个在旧约圣经那个角都是代表得胜的东西，代表征战的利器啊。因为古代人呢，除了这个用刀剑之外呢，那种野兽的这个角是他们的攻击最厉害的一个器具了，对不对啊？所以这里说明的是那个权势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势力是非常大。当然这里面有预言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大部分读圣经都知道，这是指的罗马帝国的十个帝国，指的罗马帝国当初的十个帝国。我们晓得啊，在历史上这个罗马帝国是一个强权啊，那么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它的确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残害。你知道今天到欧洲去，你还能看见这些遗迹在那里的，是吧？你比方说你到了意大利去，看到罗马，看见那个斗兽场，那个就是罗马帝国所留下来的一个标志啊，残害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啊。当初他们把以色列人那些被掳的人带到罗马啊，用了10万个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呢，把这个斗兽场把它建造起来，然后后来在其中杀害了无数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于主的教会，对主的工作上所产生的那个残害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将来好像在那个版图里面的十个国家将来会复兴起来。所以这十个角就代表着罗马帝国的十个国家啊，将来。所以到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很多人还是注意到今天整个欧洲的情势当中的一个转变啊。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大致上可以领悟的，实际的情况怎样没有人敢说的啊。这个七个角呢，代表接续的七个王啊，七个头代表七个接续，有七个王会出现，七个有权势的人物会出现，接续的人物出现。那么七个头，我们说他相当的聪明啊，是非常聪明的，所以呢，他拥有过去以往帝国的那种文明和文化，所以他们带有非常非常大的聪明。他就说呢，这个十个角上呢带着十个冠冕啊，这个是。带着十个冠冕什么意思？他们有现任的一种权势啊，他们是当实实际际的在 掌权的，然后呢，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啊，什么叫亵渎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亵渎都是整次针对着神的啊，他们呢自以为神啊，他们毁谤神所有的一切。哇，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啊，这种的东西已经什么，这个不法的隐逸啊，已经在发动，知道吧？已经在发动啊，到处都充满着什么对神的亵渎啊，有很多人了不起就自以为神啊啊，我们觉得啊，这个现在人呢也是很特别，这个我常常有时候看看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呢，什么人稍微出一点名就叫他是神，是吧？就叫他是神，那到处都是神，那个电影明星也是神，那个市长也是神，你看那个神，那个什么总统也是神，都是神呢，都用这个神这个字，哎，你们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啊，都用这个神这个字啊，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中啊。自居为神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末后时代的一个景象，这是对神的一个亵渎。神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的，我们不能随便用在任何人身上的。现在你看根本都无所谓，到处什么都是神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的现象啊。然后呢？他就在第二节那里说哈，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啊，那么它有形状，它有个有一个形状，就是呢它有一个具体的一种样式，它就是它不是一个模糊的。我们刚刚讲了啊，在神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他把仇敌的所有一切的光景都把它暴露出来了啊，所以他给我们的交代呢不是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感觉因为仇敌也是个灵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怎样。不过呢，在这圣经给我们看见呢，他的表现，他有一个形象可以来认识他的啊，所以有一个样式的啊，这个样式很重要啊。他说第一个像什么？像豹，像豹子。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的预言啊，这个豹子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着希腊的文化啊。我们知道这个豹子呢是属于一种很美丽的动物啊，但是非常的阴险，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这个隐蔽的，这个豹子的行动啊，这你很难捉摸的啊，但是非常的可怕啊，非常可怕。所以呢，它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希腊文明中间的什么哲学、科学、艺术啊，还有代表什么？代表着人体的一种的健美。哎，你知道我们今天啊，你看见。你如果到欧洲去看呢，那些塑像啊，反正希腊出来的塑像，他们非常强调这个人体的这种形状啊。那么，所以现代人呢，这个锻炼身体啊，都是用那个做标准，你知道？就想把它弄成那样的，弄成那个样子。那么我们知道，希腊文化里面充满这些东西的，所以你一到欧洲去看，到处都是塑像啊。哦，大街小巷随便哪里都容易看见，对不对？那个屋顶上面的、大马路边上的那个，到处都是塑像。你进到那个博物馆里面更多啊，这代表什么？希腊文明，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的艺术啊，觉得是一种的美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豹子哈、啊，就代表什么？代表一种的敏捷啊。代表着一种的快速啊，所以呢，希腊文明是用豹子做代表。我们晓得近代的我们的社会的文明，其实就是希腊文明的延伸啊，一直到今天，这个希腊文明遍布全世界啊，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尤其科学东西从希腊开始的。 艺术，对不对啊？你看见这些东西啊，现在哇，影响整个的世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了一个时候，那么他在仇敌黑暗的权势底下，他被仇敌充分的利用的时候呢，他具备的一种兽性在里面，就像豹子一样的东西的，也有可怕。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对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能够完全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在这个影响的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不仅世界上的情况是这样，今天连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是这样，充满这些东西在里面的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恩典呢啊，让我们能分辨这些东西啊。那么它不仅像豹，然后呢，脚像熊的脚啊。我们知道这个熊啊，熊的脚最可怕。虽然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熊掌很好吃啊，但这个熊掌是熊最大力量，就是它那个踩下去那个力气非常大。任何东西你如果给那个熊这么一踩到的话，那就是你骨头都给它踩碎了啊。熊代表一种能力啊，所以他这有叫什么，叫做践踏的能力。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军事的力量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你看现在越来大家竞争的，在军力军备上面竞争，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想要践踏别人啊，如果我的更压过你啊，把你压倒嗯、啊，那么我就得胜，对不对？所以现在发展军力啊，这个也是这个世界、啊、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们都是常常有时候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武器已经太多了，这个人杀人呢、啊、用的武器是厉害无比，那比那个野兽的还要来得可怕，对不对？现在的、这种的武器，你看看。稍微动一动，那不是死几个人呢、啊？那不知道死一大片人呢，非常可怕，那个杀伤力大得不得了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末后的时代，这是一种现象，军事的力量会越来越发展的厉害。所以他用熊的脚啊来代替的啊，熊的脚。我们知道，在教会在人类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熊的脚就是什么，代表着马代波斯。我们的接续着巴比伦出来的马代波斯啊，他们是一个军事的强权。哇、哦、马代波斯的军队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这个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呢，是一个强权啊，代表帝国的一种军力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末后的时代这也是一种现象啊。所以呢，这个兽啊，这个兽一方面像豹子一样，另外一面呢，它有熊的脚啊，哇，那个真是看起来非常可怕啊！不仅这样啊，然后怎么样？口像狮子的口，哇，这个代表什么？并吞的一切力量，并且呢，它有很大的胃口啊，并吞啊！你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我们不要讲别的这个政治上面东西，你光在商业上你就看见这个并吞很厉害啊。我们在美国常用这个 merge， 对不对啊？给你这么一 merge， 就整个给它并吞了啊。我们有时候看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我们想这个公司呢，恐怕呢，大概恐怕一直都会延续。哎，没过几天，你看见给人家并吞了。啊，我想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你都感觉到了，对不对？多少过去有名的大公司现在都没了，给人家并吞掉了啊！这个并吞力是很厉害的啊。那么仇敌像狮子一样，胃口非常的大啊，然后呢，还有并吞的力量。这个彼得就告诉我们，这仇敌啊，像这个狮子一样啊，遍地游行的，要寻找什么？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不，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说过了啊，我们基督徒是吞不得的 因为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你知道吧？世界上人真是啊，你看仇敌一个个吞吃啊，很可怕，很可怕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表现得太软弱啊。基督徒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就说呢，如果呢，仇敌张大口，一口把我们吞下去，他就麻烦大了，因为吞进去消化不了的，因为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的，你知道吧？我讲嘛，旧约圣经有一个叫约拿的一个先知，对不对啊？就神的仆人呢、啊，你个大鱼把它吞下去，你吞不得的。他一口把它吞下去，他以为吃到美味了，结果呢，到了肚子里也不消化。那么约拿难过，鱼也难过，对不对啊？难过三天，然后最后那个鱼也把它吐出来。我想那天吐出来，这个鱼也舒服了啊，约拿舒服，鱼也舒服了，对不对？今天呢，虽然仇敌对我们来讲是吞，他是没办法吞灭我们的，但是你如果给他吞到肚子里去，像约拿一样，也是死不死活不活的，那也够你难过的啊！我们想，今天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你光景软弱，那个仇敌一口把你吞下去了，你难过啊！就求主怜悯我们啊，要让我们怎么样呢？明白神的作为。所以狮子尤其到末了的时代，这个兽会像狮子一样啊。所以它在旧约历史的里面，它代表着巴比伦的权势，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起来说，那就是到哪里就吞灭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些加勒底的人啊，他们圣经称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舔尽之民。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舔尽之民呢？他经过了，他一舔就把你舔光光的，什么都给你吞下去了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建立在这个加勒底人的这个民族上面的，所以他们有这种强悍的一种情况啊，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呢，在末了的时代啊，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种的强权啊。那么巴比伦呢，不仅是什么，它像狮子一样口样的一种吞灭的力量啊。那我们晓得狮子呢，也是一种柔美的动物啊。所以古代的君王啊，尤其是西方的君王啊，都很喜欢用狮子来代表他们，因为狮子一出来就是很威武啊。啊，你看那个公狮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光景多么的威武，对不对啊？很代表一种的荣华富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晓得末了的时代，地上的光景、社会的人类的社会情况，将充满着荣华富贵。哇，我不知道多少人已经被这个荣华富贵给他吞掉了，对不对啊？啊。我们在这个势力跟前呢，你是挡不住的啊！所以今天有好很多基督徒爱世界啊，看见人家的发达，看见人家的黄，哎呦，这个心受吸引了，就跟着去了，对不对？哇，这个被吞吃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了，我说哈，过去呢，因为我们穷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也没有什么世界好爱的，那么只好怎么样呢？聚会了，大家聚会啊，聚会那个人数众多啊。现在慢慢的不行了，这个社会改变了，哇，这个荣华富贵来了，对吧？所以对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个试探引诱就厉害了啊。对啊，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啊，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早先的时候哪晚上哪有什么什么什么享受，没什么好享受，有时候顶多坐在门口乘乘凉，大家讲讲故事的。那么等到以后慢慢的这个什么电视啊什么东西出来之后呢，影响聚会影响得很厉害啊。很多弟兄姊妹们到了聚会时间呢，又要看电视的不来了。弟兄姊妹，逐渐就看见什么教会开始什么走向软弱的光景，你知道吗？美国也是同样情形，200多年前清教徒的时代，他们多么的爱主啊！他们为着主那个摆上啊，多敬虔、啊， 现在呢，美国各地的教会的光景怎么样？都直线下坠，被什么东西打败了？荣华富贵，被这个物质的享受把它打败了。我们为着贪想，贪图一点的安逸，贪图一点的好处，对不对？把属灵东西通都丢弃了。所以呢，现在变得什么呢？这个物质掏空人的心灵，哎，你知道吧？所以你现在看美国的聚会啊，你要讲道啊，那大家都睡觉，跟你讲吧，真的。你要弄些什么活动啊，什么东西才能维系的？看看变成这样子，从前不是啊。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早期193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光景起来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在台上讲道，一讲就两三个钟头啊。那么还没有这么舒服的这个椅子给你坐了，坐板凳上面坐两三个钟头啊，要弟兄姊妹们聚精会神的听到啊，那么那个灵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势啊。这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被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打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把我们怎么心灵掏空了。我跟你们讲也不要紧，我们从前这里有一个美国弟兄啊，因为今天晚上没有美国弟兄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啊。那个他自己跟我讲，他在我们中间聚会聚很多年，于是他跟我讲，他说 Brother Son， 他说很抱歉，他说你讲到啊，我只能维系15分钟啊，他说前15分钟啊，我还能把我的精神集中。他说15分钟以后呢，我就魂游向外了，你讲什么东西我也听不进去了。他说我的精神只能维持15分钟。所以难怪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很多的聚会里面呢，他们不准讲道的，他们的定规那个上人上台做20分钟。所以这些传道人牧师上去之后呢，就读个20分钟的圣经就下来了。然后报告一大堆，活动一大堆，你怎么坐不住啊？因为什么？心灵被掏空了，你知道吧？哇，我在美国，我真感觉这个物质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厉害啊。现在有的时候到了那个 market 里面，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有。哇，所以呢，美国人的光景越来越下坠，到一个地步酗酒，对不对啊？麻醉自己，到酗酒不行怎么吸毒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心灵被掏空了，到一个地步，对于属灵的事情滴水不进。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仇敌在末后时代中间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工作。这个代表的什么？狮子的口，这种荣华富贵呀，啊。并且这个是一个强劲的力量啊，因为狮子常常代表王权，代表一种独裁的能力，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主的话，你真的感觉主的话说的多么的清楚。今天呢，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团体这样，连我们个人的小小这个人的生活，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种幕后时代中间的一个光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对于物质的东西啊，不要有过分的一种的要求。因为你看所罗门为什么写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一开头的话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对不对？为什么所罗门会讲虚空的虚空呢？因为他那个话讲，他说论这个吃喝享受，谁能比得上我呢？啊，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物质的享受达到了极点，所以那个空虚也达到极点，这是相对的东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基督徒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过简单的生活，那么你在属灵的追求上才会有力量。如果你越是外面的物质弄得丰富，对属灵的事情的那个胃口就越来越淡薄。这你仔细的注意，你仔细注意你自己的光景，一定是这个倾斜的，往这个倾斜走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呢，这些形容啊都是非常生动的啊。我想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 啊，所以他已经把这些通通给了我们了。然后他后面就说哈，他这里像豹像熊脚，像熊的脚像狮子的口啊。然后那个龙呢，就把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他，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动物所代表是那个兽的一种表现啊。那么现在呢，龙怎么样呢？又把自己的能力哦，我们知道在堕落的天使当中，天那个撒旦的权力是最大的，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权力都怎么样给了兽了。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多次讲了，到了末了的时代啊，撒旦在地上是要尽全力的，他不保留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给兽，就他的能力借着兽要把它发挥到极致，然后把他的座位啊，他一个地位也给他，然后呢大权柄通通给他啊，所以呢这个兽就变成这个龙的什么全权代表。但是呢那个龙隐藏在后面，他用兽的形式表现出来啊，所以他将龙啊用更可怕的一种形象把它显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读主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领悟啊，你要知道圣经这样讲是已经什么告诉我末后的时代仇敌在地上的工作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啊。那么在第三节说哈，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里哈，约翰又看见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说呢，现在那个仇敌也很窘迫，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隐瞒了啊，每一样样东西都不是神看见，连约翰都看见，你看啊，人都看见了，是吧？所以看见什么呢？看见有其中有一个兽七头中间一个好像似乎受了死伤啊，他这里用这个死伤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是死的，那个伤害是很厉害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哈巴谷啊曾经预言说啊，讲到我们的主打破敌人家长的头啊，所以在加略山上我们的主对仇敌做了致命的一击啊，所以在这里呢他的兽中间有一个兽的这个死伤啊。那这个哈，用在今天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讲啊，到底指的什么东西说的呢？这里哈，也可以说呢，指着一个国度，它的制度和能力也变得衰微了。你看见有地上仇敌，我们知道地上的列国啊，实在来讲都握在仇敌的手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圣经用这些是描述那个情况，而我们实际看见的是地上人的制度，看见人家的国的力量，他讲到这个死伤就是致命的东西，那个国家呢会落到一种的情况里面，好像几乎是死了，你看看啊。那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你有时候看看这个世界新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国家的情况呢，现在落到一些地方真的像非常的危机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隐喻的一个说法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将来因为仇敌在地上的工作，他还是要借着人把他人的肉体把他显明出来啊。所以这里看见这个兽中间有一个死伤，诶，他说这个死伤呢那个却医好了，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国家很衰微，但有一天呢人家这个国家复兴起来了，所以有的人呢有这么一个这个力量了啊，那使这个整个情况有个转变，所以把仇敌的某一种的势力、一种的制度、一种的作为呢把它怎么样复兴起来了啊，这很神奇的把它复兴起来了啊。这个呢弟兄姊妹，将来我们都会看见，你会看见这个仇敌的势力会有这样一种的演变，一种的转变呢、啊。 因为呢，这个他把这个已经要死的东西把它整个又复原起来了，所以他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哇，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有这么样一种的奇妙的转变，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影响呢？叫全地的人都跟从他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将来世界中你要看见的一种可怕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们一直能感觉到，到今天在地上啊，这个人类在地上的生活的这种关于权势的这一种的情况的演变，有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呀！啊，真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影响那么多的人啊！你看看，哎，我们想他怎么有这种情，这个我们晓得背后有仇敌的一种的工作在里面，他都是借着什么一种奇妙的转变，这就像好像是死伤一样，又活起来了这样。哎，这个东西就吸引人了，因为你光是这样恐怕吸引不了人的，所以有一个情况转变啊。所以呢，然后我们看见什么呢？那么到第四节说呢，又拜那个龙啊，不仅跟从那个兽，那么又拜那个龙啊。你知道当初啊，撒旦堕落的时候啊，他那个心中拥有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得着什么？叫做全地人的敬拜，啊！所以当他知道神要把他的儿子高举起来，要全地的人敬拜他，他就想取得那个地位，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晓得，实在来讲，整个宇宙的历史跟这个敬拜有关系，这是一个敬拜，是一个中心的东西。所有的难处从这个地方出来了，所有的那个中心点的这种崇拜从这个地方出来了。所以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在地上啊，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我们的聚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为了敬拜。其实我们主日啊和各样的聚会的聚集啊，在这里啊，你来聚会，你要有一个感觉是来敬拜神的，不是光来听道的，不是光来参加活动的，是来敬拜主的。像主日我们来了，我们里面有个感觉，今天我要和所有弟兄姊妹们一同怎么样来敬拜啊？今天怎么样，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看见，尤其这个世界中这个敬拜已经非常混乱了，多少的偶像啊得罪人的心啊，你看那个拜偶像这个多少啊，那么唯独这位真神缺少人的敬拜。所以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蒙救赎回来是要把敬拜归给神啊。所以呢，魔鬼要得着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见当他显出了一点点好像神迹一样的东西，奇妙的东西出来之后呢，不仅得着了所有人跟随受，又在怎么样，大家又开始敬拜那个龙。这是那个仇敌的原初最早的一个心意啊，因为他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兽，所以你看这个兽呢代表着那个龙啊，这个兽呢他在地上最大的一个作为什么呢？就把全地的人把他带回来，把敬拜归给龙。哇，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听起来这个好像离我们遥远了，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错误的敬拜到处都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真诚的敬拜摆在神的跟前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在神跟前的敬拜是多么重要啊！什么叫做敬拜？你知道，敬拜就是什么呢？敬拜就是呢，在我的生命中，神是最高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他相比拟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呢在那里拜兽兽说什么呢？他说谁能比这个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哎呀，你看看啊，他们心服口服啊，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你整个被他折服了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迷惑是非常的大，我们受这个兽和他能力的这么一个迷惑啊。那么在第五节啊，他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口啊。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先赐给他一个口啊，能够说夸大的话，亵渎的话。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对门徒们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就是不是啊，这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任何东西怎么样都不要夸大啊，因为我们里面有堕落之后，我们里面有魔鬼的性质在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喜欢夸张的，对不对啊？啊，不要今天晚上人家问这有多少人呢？其实你们就几十个，哇，妹妹上百人，那个夸张的。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都是夸张的东西啊。我过去才知道，有的东西叫我们看见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比如说有些人到海外去做工了，做工作啊，为了向他们那个总部啊，来那个报这个消息啊，对不对啊？比方他在这里，如果他这么一照相的话，一看那边都是空的，那么只有这边人，所以他那个照相机就照这里，然后那个照片登出来就是这里啊，你看到很多人，为什么呢？这种是什么？是一种的心理，就是要什么？要夸张啊！我们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对基督徒来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为如果站在真理的这一面的话呢？你就不会做夸张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主日讲这个保惠师啊，我们主耶稣也是保惠师啊，他是神的律师，是替神说话的。我们可以爱弟兄姊妹，站在弟兄姊妹这一面，但是不要为弟兄姊妹的软弱失败呢，那么去做辩护，你要替神说话，从神那面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赐给他的，就许可他的，说夸大的话，还有什么说亵渎的话，恶毒的啊，邪恶的，狂妄的话。这个今天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喜欢呢口头上的胜利。你知道我们人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谈话喜欢口头上占便宜，对不对啊？我讲的越厉害越好，占就很对。如果你讲输了，你就难过了的，对不对？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人的口，这个仇敌这个口啊，就变成这种东西。哦，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求主给我们敬畏主的心啊啊！今天呢，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你会看见那个夸张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其实没那么好，把它夸张得很好，其实没那么坏，把它讲得那么坏，对不对啊？就都是两极的东西。所以作为基督徒，最好真诚的跟随主，不要夸张啊。这个夸张的口，那么是跟着仇敌走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这个给他这个，我想圣经这样的讲是有它的实质的意义在那里的，对吧？然后呢，又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我们知道这个神呢，总是呢让这个仇敌呢用尽他的力量，用完了之后最后怎么样呢？他就完全服输。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的数字有时候有点意思啊，当然我不是专门研究数字啊，但有时候觉得有点意思。这个42是什么？是7×6，6×7=42，对不对啊？这个6是什么？代表人的数字，代表仇敌的数字，7是完全的数字啊。所以这里也说明什么呢？给他的权柄啊，就叫他能够你发挥你全部力量嘛，你就用吧。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没有神的许可，撒旦也不能做什么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有无限的忍耐啊，他总要叫那个仇敌啊最后心服口服的啊。所以呢42个月任意，对不对？那么这里一个重要的提醒， 对于今天这个不悔改的世界来讲啊，任意是可怕的东西，因为仇敌可以任意做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听福音呢、啊，不肯悔改啊，很可怕。对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我悔改不是光是一次的，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哎，你什么时候错了，你要悔改，你要回转的，对不对？不要硬着心啊，因为神许可仇敌任意啊。42个月其实就是3年半，三年半的时间，神许可他，照着他所有的能力做，这个就给地上带来什么大灾难。不过呢，感谢主，无论怎么样，既然讲了42个月，就是有时间的限制啊，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呢，这个这些哈，主都事先告诉我们了。你将来看见地上这些现象啊，你弟兄姊妹，你如果牢记这些东西啊，你如果再注意看整个情况的转变，真的是越来越这些现象会越来越清楚。尤其我们活在末后的时代啊。那么第六节呢，这里就说呢，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凡是与神有关的他都要亵渎，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的自己啊，神的名啊，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教会，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啊，过去的圣徒和天使们，对不对啊？这些呢，都是仇敌用口啊，要来亵渎的这个对象啊。所以，基督徒啊，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讲的很好，我们的口啊，需要蒙拯救的。他讲有些基督徒你看见这口里面呢吐出甜水又吐出苦水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东西他说呢，你讲一句话呢能把那个地狱的火引上来点着，你看多可怕。所以人的言语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圣经呢特别讲他仇敌的口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人的天性呢受到仇敌的那个败坏的东西的控制，所以我们的口要很小心，不要随便乱讲话啊！你心里面发动有意念的时候，你最好怎么样？靠主恩典能把它去除它。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罗马书啊8章13节的话非常重要，是经历的言语啊啊，靠着圣灵呢、啊、致使身体的恶行啊。就说你啊，连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最好就拒绝他了。主啊，这个不是属于你的啊！如果你容让他在你里面先发烧啊，那非讲出去不可啊！你从口中一出去，这把别人也烧着了啊！这个东西可怕，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仇敌的口啊啊，仇敌的口啊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是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想我们再读一节啊，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哇！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哇！所以这里又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般留在地上的圣徒，对不对啊？他们的软弱呢，胜不过仇敌啊，被仇敌胜过啊，所以在单一理书第12章第7节，那已经预言，老早预言说什么？要打破圣民的权利，打破圣民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不要以为你已经信了主了，你里面有主的生命了，那么你就一定能胜过仇敌。不，你要小心，尤其到了末了的时代。当这些诠释过来，我们今天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啊，在今天地上的那种的诠释底下已经被打败很多啊。尤其到了末后的时代，到了这个大灾难时期的时候，你更不容易站住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基督徒呢是很有权柄的一般人，现在呢，你的权柄被打破了，你看多可怕。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 然后呢，我们看见了他的权柄啊，弟兄姊妹们是能够达到全地的，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脱的，没有一个民族能逃脱的，全地怎么样呢？都将被他完全的制服，制服。当然在这里啊，有些弟兄姊妹们，弟兄们的领会是说，在这里所说这一批圣徒虽然被仇敌打败了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光景的软弱，所以这些呢可能也是代表什么呢？在代表灾后被提的一般人，经过了大灾难，经过失败之后，象征承认自己的软弱，最后在灾后被提。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永远是神的选民，神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人的，不管你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失败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做父母一样，那个儿女无论怎么坏怎么不好，他就是你的儿女，对不对啊？你也没办法否认这个东西的啊，你也没办法丢弃的，不能的。我们的神爱我们更是这样，所以他既然拯救我们，他救我们到底，他从来一个都不放弃，他爱我们也是爱我们到底。所以在这里，虽然人在地上的表现的光景不能叫神得荣耀，但神还是不放弃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交通到这个第七节，好吧？第七节啊，因为第八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留着下一次再交通。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是在得着一点的警惕，但是我们需要看见，求你怎样开约翰的眼，也求你开我们的眼，主啊，叫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看见，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处的是个什么样的世代，仇敌在地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主啊，叫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爱我们，也永远爱我们。愿我们因这些话得警惕，主啊，在地上不中仇敌的诡计，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